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回。就在贾天龙暗中窃喜，而七玄门这边面面相觑之际，站在人群后面的韩立却比其他人都要吃惊的多呀。韩立恐怕是整座山峰上除了侏儒以外唯一对法术有所了解的人，很明显对方使用的正是某种和定神符一样的符咒，而且似乎啊比这还要更高级一些。韩立呢趁别人不注意，暗自念动了天眼术的口诀，偷偷的往身上施展加了天眼之术，然后急忙往那个侏儒望去。只见在金芒的下面，那侏儒的身上飘动着一些若有若无的白光，这白光和金光比起来实在是太淡薄了，若不是存心去找啊，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注意不到。这侏儒啊竟然是一个法力比韩立低得多的修仙者，这个发现让韩立又喜又愁啊。喜的是他这个初学者法力都比对方深厚，这说明此侏儒也是个半吊子修仙者。愁的是不知对方会的法术多不多，法术厉害与否，不知自己能否应付得了呢。韩立转头望了一眼王门主，只见王觉楚神色阴沉，正和身侧三位眉目间有沧桑感的生人商量着什么，似乎对侏儒身上的金光也感到了棘手。金光上人怪笑声又起，他在笑声中把头颅往后一仰，鼻孔朝天，随后跋扈的叫道：
本上人站在原地不动，让你们随便攻打，如果有人能破了本仙师的金刚不坏功，那么本上人饶你们一条小命也未尝不可呀。
说完又嚣张的嘲笑了起来。金光上人的这番话彻底把原先对金色光照还有几分惧怕的七玄门众弟子给激怒了，立刻就有数名武功强悍之人想要奔出人群向侏儒冲去，但是被王门主给制止了。王觉楚一挥手把那还在场上的护法给招了回来，接着对身旁三人中的魁梧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那汉子点点头，便昂然的一步一步的走了上来，来到了侏儒的跟前。侏儒看着面前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眼中闪过了一丝恶毒的目光。要知道他因为天生身材残缺，从小就被人耻笑，所以对那些身材高大和长得威猛之人特别的憎恨。眼前的这名汉子正好在他的记恨范围之内，他已经在考虑该用何种残暴的手段来折磨对方了。这名袒胸露怀的汉子是王觉楚的三位师叔之一，别看他一脸络腮胡子就以为他是一名莽汉，其实啊他的实际年龄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作为七玄门以前赫赫有名的猛将，曾经杀敌无数的他面对着奇怪的金罩自然不会贸然出手。就见此人仔细打量了一下金芒，又看了一眼金芒中的金光上人，他咧嘴一笑，忽然伸出两根手指在金罩上轻轻地弹了一下，发出了当的一声轻响。这汉子的轻佻举动让金光上人勃然大怒，他阴森地说道：
你这莽汉是不是想让本仙师早点打发你投胎呀？
汉子闻听此言神色未动，反而一跨步到了侏儒的侧面，再一抬腿人又到了侏儒的背后。就这样这个汉子呢俨然以金光上人为中心兜起了圈子，而且啊步子越迈越大，这圈子呢也越转越快，转眼间他的身形已模糊一片，无法看清身影了。金光上人被对方不停的打转给绕得头晕脑胀的，心中怒火更盛，他不加思索的往怀中摸去，似乎要取什么东西出来。 正在绕圈的络腮胡子自然把对方的举动看到了眼中，他猛然张口长笑起来，那声音似龙吟又似虎啸，雄厚而长久，震得所有落日峰上的人是连耳嗡嗡直响啊，连附近树上的树枝都有一些微微的颤抖。金光上人听闻到笑声之后，被震得手脚无力，手伸进了怀里，竟一时缩不回来。突然间，从汉子身上传来了噼噼啪啪的关节爆响之声，这声音清脆而又响亮，并且越来越急，最后竟如狂风暴雨一般接连响起，甚至把笑声也在刹那间给盖住了。汉子又一次转到了侏儒的身前时，身形停了下来，笑声、关节爆响声同时戛然而止。此时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的人们才发现，那汉子的身躯不知道何时比原来暴涨了一圈还要多呀，胸膛手臂上的肌肉更是高高凸起，看起来呀就如同生铁铸成一般的黑亮，现在的他和侏儒比起来好似巨人一样的存在。金光上人得此喘息之功，也终于啊从怀中拿出了个长条形的木匣，这个木匣通体黝黑，上贴着一张符纸，似乎啊封印着匣内的物品。还没等侏儒撕开符纸，巨灵般的汉子已伸出了蒲扇一般的大手，毫不客气地在金罩上狠狠地砸了一拳，打得金芒一阵的晃动变形，令侏儒身形不停地摇晃，无法安稳地撕下符纸。金光上人心里有些骇然呐，他可深知身上金罩的威力，这汉子竟能把罩子打得变形，那又需要多大的神力呀！他心里的轻视之心不由得收敛殆尽，手上撕扯符纸的动作更快了几分，撕拉一声，这符纸终于被他扯了下来。金光上人的脸上才刚刚露出了喜色，就听着砰砰的撞击之声接连不断的从罩子上响起，他的身子也随之晃动不已，最后竟然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呢，对面的汉子竟然是手脚并用，对着金罩发起了狂风般的急促进攻，他身上的光罩如同被捏得像面团一样，正随着对方的拳打脚踢而不停地凹进凸起，发生着弯曲变形，那层金光在对方的暴打之下似乎随时可能粉碎破裂掉。看到这一切，金光上人脸色大变，他再也无法保持仙师的风度，手忙脚乱地开始了掐诀念咒。可惜的是啊，在慌乱中他错误百出，一点效果也没有，那黑匣是纹丝没动。在后面看到这一切的贾天龙有些愕然了，他一方面是因为金光上人的白痴行为而无语，另一方面呢则是为王觉楚这位师叔的武功而感到震惊。他以前那可是亲自测试过金光上人的金罩威力，那可真称得上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犹如金刚般坚硬的防护。可现在呢，这光罩竟在此人的拳打脚踢之下微微颤抖，被随意的揉捏变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汉子的身手太高深莫测了。一想到对面还有另两个差不多的高手存在，贾天龙头一次对自己贸然答应对方的死斗而有了一丝懊悔。此时他才了解到为什么对方这么信心十足地要求死斗了，有这么三个怪物般的高手作为倚仗，要是换了自己恐怕也会迫不及待地要求血斗。想到这里，贾天龙看了看处在下风的侏儒，他已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派人帮助一下这位大牌的仙师了， 免得此人连自己的拿手飞剑术都没有使出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一命呜呼。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从场面上看呢，那名狂暴进攻中的汉子占了绝对的优势，可谁也不知道，这名看起来威猛无比的人，此刻正暗暗的叫苦不停啊！虽然他每一掌下去，都让这金光凹进去一块，让整个这个金罩呢都抖动起来。似乎撕碎对方的这层防护只是迟早的事情，可又有谁知道，每当他的手脚碰触到金光的时候，都会受到一股坚韧的反弹之力，并且随着他力道的加大，那这种反弹呢就越发的厉害。他的双手和双脚已经痛得非常严重，估计一散功就会立刻肿胀起来，而且这层金光也韧性十足，被他打的凹进去的地方，在他收手后会马上恢复了原形，如同从未被打击过一样，并且即使他不停的攻击同一部位，也只不过使那块深陷的地方维持凹形而已，而无法再深入分毫。就这样，这魁梧汉子的打击持续了好一会儿，金罩呢仍是那种微微颤抖随时可破的模样。但此时啊，所有的人都转了一个180度的弯，他们都已明了，这汉子是攻不破护罩喽。他的巨力也就顶多对其造成点晃动而已，而无法彻底的摧毁他。因此不但贾天龙打消了派人上前的念头，就连诸如自己也变得镇定了下来。不过因为先前的出丑，金光上人的脸色中有了恼羞之意，看向汉子的眼神呢变得更加的恶毒，但由于接连受到对方攻击，身形无法站稳，他在这段时间内施法老是出错，于是呢他索性停止了掐诀，而改用双眼死死地盯着对方，嘴里还在用一种旁人无法听懂的方言低声地咒骂起来。而这汉子对这一切变故犹若未闻，仍然疯狂地攻击着金罩。就在旁人都以为啊，这汉子不累得全身乏力是不会歇手的时候，砰砰砰砰，使足了全力，猛然攻出两拳一脚之后，汉子忽然转身向后撒腿就跑。那么庞大的身躯，其速度竟然丝毫不慢。这汉子的举动让旁观的人吃了一惊，但随后是一片哗然呢。金光上人也是一愣，但马上就暴跳如雷，他急忙盘膝坐下，并把黑匣横放在腿上，口中开始念念有词，双手手指也抬放到胸前，然后摆了个奇怪的姿势，吃力地抖动起来，看其颤动的费劲样子，仿佛每根手指上牵扯了千斤之力一样。这个时候汉子已经离七玄门的本阵只有几步远了，眼看就要跑回到人群中，忽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奇巨大的喝声，接着他看到对面的王觉楚等人脸色突然大变，他们几乎同时大喊了一声小心。汉子心中一惊，他急忙把身子往左侧一窜，同时侧身望去，只见一道灰蒙蒙的光芒如电光火石一般从他刚才站立之处擦肩而过呀。汉子心中一凛，但随即又放下心来，既然躲过了这枚暗器，那么自己就可以和两位同门师兄聚到了一起，可高枕无忧了。他此念还没有想完，忽然感到右臂一阵的剧痛，他不由得低头望去，尚未等他看清，又一片的惊呼声传来，两位师兄的声音也在其内，并充满了焦虑之情。汉子微微一呆，有些莫名其妙，此时眼前光华一现，一道灰芒从他胸前穿膛而过，看形状正是刚才躲过的那一枚暗器。汉子又惊又怒，想张口说些什么， 但身子却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上。这个时候汉子才发现他的右手臂不知道什么时候齐肩而断，鲜血正呼呼的直流。
这是怎么回事？
这名汉子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和不甘，两眼一黑，人事不知了。这汉子到临死的时候都没有明白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但是野狼帮和七玄门旁观的人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瞧见了，随着侏儒掐诀念咒完后一声起字，一道条形的灰芒从那个黑匣中飞了出来，在侏儒的头上转了一圈之后，就随着他的手指所指向直奔向汉子射来。汉子虽然机灵的把身子倾侧躲过了首次的穿胸一击，但灰光和其肩部擦身而过之后，手臂就轻轻的滑落而下。看情形啊，因为灰光过于锋利，这汉子竟然丝毫没能觉察到此事的发生。接着更让众人心惊的事发生了，那灰芒在被躲过之后，竟随着侏儒的手指弹弓，在越过汉子丈许远的地方突然一个急转弯，掉头又向汉子冲去，结果把没有丝毫防备的他给轻易的结果了性命。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惊的是目瞪口呆呀，不约而同的把视线聚集到了那道飞回的侏儒头顶并在其上盘旋不定的灰光上。飞剑这个字眼儿不由自主的涌上了大部分人的心头。这些人虽然不知晓修仙者的存在，但各种传奇故事中的飞剑传说还是都听说过不少。这道灰芒跟传说中的剑仙使用的飞剑是何其的相似，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嘛。难道这不起眼的侏儒竟是传说中的剑仙不成？大部分的人此刻看向金光上人的目光充满了敬畏之色，毕竟啊，剑仙这个名头还是能唬住不少的凡人呐。金光上人此时昂首挺胸不可一世，他卖弄般的操纵着灰芒在头顶上下飞腾，被舞成了一条长长的灰色巨蟒，引起了野狼帮这边的一片惊叹。而七玄门那面呢，则鸦雀无声，变得死气沉沉。如果说在场的人中贾天龙一方因为有剑仙相助士气的高涨，而七玄门呢则因为这个意外陷入了彷徨之中，斗志消溃了不少，那么韩立则是场中唯一一个因为见到灰芒而心中狂喜的人。因为他发现这金光上人所使用的驱动灰光的口诀和手势和自己所学的驱雾术完全一样，虽然他不知道那灰芒是否是飞剑，但驱雾术所驱使的正是此物，这绝对错不了。如今呢，韩立满脑子都是杀人夺宝的念头，看来他对修仙者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呀。就在修仙者得意洋洋而韩立心有所图之际，从七玄门这边又飞身跳出二人，他们越过人群后二话不说风驰电掣般的直奔侏儒冲来，不是别人啊，正是王觉楚剩下的另两名师叔。这二人满脸悲痛之色，显然呢对魁梧汉子的死难过至极，因而对金光上人痛恨不已，也不理会侏儒是什么剑仙之流，一心只想杀掉对方，替那位汉子报仇雪恨。王门主啊，本来是想阻止二人的莽撞行为，但后来一想，这会妖法的侏儒总是要面对的呀，而他的两位师叔又是唯一有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人，与其现在阻止，还不如趁着师叔们满怀报仇执念的时候，让他就此一决胜负。想到这里，王觉楚本来想唤其回来的话语，又从嗓子处回到了肚子里。 金光上人经历了不久前的教训之后，这一次可没敢小视对方。他驱动着辉光，冲着二人一指，那灰芒就立即化为了一道长虹，直奔对面飞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回。